请翻开教官纲中科释。好，今天要进展到原教。好，原教，请翻开223页。过年前我们把别教啊告一个段落，今天我们啊从原教开始。好，223页。好，我们来看。好，这个原教这个部分呢，就是整个天台宗的最重要。好，它在藏通别圆里面啊最圆满的啊最圆满的。那么在其他的叛教里面，也有的也有原教。好，但是呢，他们谈到这个原教哈，跟我们这个原教啊，也有些微的不同。好，那我们呢先来看这个天台宗啊，他对原教的诠释。好，我们来看啊经文啊这个论文。好，原教为圆妙、圆满、圆足、圆顿，故名圆教。我们注意看他这下面啊。这个小字啊，小字，所谓的圆妙，就是三谛圆融，不可思议。好，我们一般讲的，这里讲的三谛，就是空假中三谛，即空即假即中。好，我们讲空假中，如果是按照别教来看，它是分开的啊。空就是空，假就是假，中就是中，好，所以叫做淡中。他们讲的中道的道理是淡中。那么原教讲的就是即中、即假、即空，好，所以他讲的空跟假，他就带有中的道理，好，所以呢，它是圆妙。好，圆妙。那么圆满，好，圆满呢，就是它呢没有缺陷，任何一个法，好，即使是一个粒尘土，它就能够好，涵盖的所有，即使是一粒尘土。好，在古代里面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于毛端现宝王刹，作围城里转大法轮。好，这一句话非常有名，这句话是在华严经的注释里面好所提到的。好，是祖师里面的一段话。那么这一段话就在，因为华严经有讲这个圆教的道理。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标准的圆教，这个四事无碍，四事无碍，于一毛端现宝王刹，作围城里转大法轮，就是在一个毛端呢、啊。好，一个毛孔，好，就是一根毛啊，好，一根毛的顶端呢、啊，它可现出一个宝王刹啊，宝王啊，宝王我们可以讲说法王，也可以讲啊一个好一个啊庄严的宝刹啊，宝王刹，一个毛端这么小的一个。一根毛的顶端可现出包含住了一个宝王刹。那么坐围城里转大法轮，坐在围城就是尘土啊，往地上的灰尘啊，很微小的灰尘啊，坐在很微小的灰尘里可以转大法轮啊，坐在微小的围城里可以转大法轮。那么这微小的微尘里这么小， 我们人怎么做得进去啊？而且还是这个好，他是要转大法轮的呢。好，所以呢，这个叫做相即相，这个相貌相就是一个四相嘛。啊，四是无碍的四相，四相上跟四相上没有障碍，叫做四是无碍。好，我们讲理是无碍，好，四是无碍。好，讲到四是无碍，就是指这个。好，在一个毛端里面，这么小的毛端，这个四毛端是一个四相嘛？好，一根毛的顶端嘛？好，那是一个四相。那里面现出一个另外一个四相，宝王刹。好，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啊四事无碍。在微尘里面，我们还可以坐在一个很微小的尘土里面，还可以转大法轮，转法轮呐、啊，利益众生。好，所以甚至微尘里面还可以好现出须弥山。好。等等，这个在啊，在这个啊经典里面，只要谈到你们只要看到这一类的教理，就是圆教的，好，就是圆教的，好，所以这叫做圆满。好，再来圆足，好，圆足呢，圆见四理，一念具足。以后我们讲到一念三千，一念当中就具足了三千的啊，这个事相上、理相上都全部具足，一念当中都具足，任何一念都具足，好，叫做圆足。在圆顿，好，圆顿呢，就是指他体肺渐沉，好。他这是顿悟，在圆教，他这个悟，当然也是要啊，理是可以顿悟，那事项上你还是得渐修，好，以后我们也会提，好，但是呢，这个理的顿悟就非常重要，因为你还是得要圆解啊，圆教的解，好，解就是了解，好，如果你没有这个圆教的解。原教的这个解悟啊的了解，你也不可能做到顿了。好，我们来继续看他这里224页翻过来。好，我们看到第一行下面与小字，圆足者，圆见四理名圆，一念具足为足。好，圆见四理是什么呢？四照三千名四，理具三千名理，两重三千于一念中见，故曰圆见四理。这个借耳一念具足两重三千名，一念具足。所以他这里我们常讲的四照三千，理具三千，我们这个其实大家不要被这三千迷惑住了，它其实不是说很玄妙的，好，不是很玄妙，它就是代表我们所有的心态，所有的事项，我们宇宙人生一个人所具备的贪嗔痴，你的善恶、善与恶啊，以及我们贪嗔痴，以及跟外界国土啊、外界的气世间啊，以及我们身心五蕴色身种种的啊互动。种种的可能性，啊，从极恶之人到极善之人，啊，中间不善不恶之人，啊，等等，这个种种的不同的人的心态都有，都具足在这里面，叫做三千，啊，它有它的计算方式，但是我们知道这三千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念具足所有一个生命。他所具备的任何一种形态，可能的形态，这一念都可具足。好，那么这一念呢，也包括了畜生道。好，比如说像蚂蚁，好，他这一念他也具足， 好，一念三千。好，蚂蚁的心态啊，好，比如说蚂蚁啊，蚂蚁它虽然你没看它虽然是很可怜哈，业障比较重，好，在地上爬，好，那它可能要轮回到变人哦，也要轮回很久了。可是呢，你别小看它，它也是有佛性的。它这小小的蚂蚁，它的一起心动念，它一念当中也具足了这三千的种种的这个啊，我们种种的生命的内涵啊，应该这样讲，我们生命的所有内涵它都具足。这个生命所有内涵在善恶全部都在里面。好，我们来继续看下面，好，224页，好，中间原文。所谓缘福、缘性、缘断、缘行、缘位、缘自在庄严、缘建立众生。好，我们来看这边。第一个呢，所谓缘福，我们看下面小字，叫缘福五住。这五住呢，就是指五住烦恼。好，我们来，它这里面正好有列出来五住烦恼，所以呢，我们呢就今天再来复习一次，好，五住烦恼。好，224页的最后一行，好，我们来看五住烦恼。为三界见惑为一住，好，三界思惑分为三住，根本无明，好，为一住，共成五住眼。所以这五住呢，简单的大体分是见惑是一住，那么思惑为什么会分为三住，就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各一住。好，欲界有欲界的贪嗔痴了，有欲界的思惑，色界有色界的问题，无色界无色界的执着，所以呢这三界都不同，所以分三住。好，那么整个根本的无明呢，它是最后一住了，好，这是唯一住，所以共成五住。那么大家之前我们就有提到了，那么阿罗汉，我们讲的罗汉呢，罗汉呢断了前面几住啊，阿罗汉
四住，
哎，前面四住，好，所以它叫做断四住烦恼。你要到后面的根本无明这个部分，得到菩萨才有办法断。好，所以呢它是前面四住关系到分段生死，分段生死，前面四住啊就关系到分段生死，你会投生到三界轮回，都是前面四住所影响的。那么前面四住你都能够整个断除了，就证罗汉果位，那就出分段生死，出三界轮回。那么要继续再往上修呢，就要断这个根本无明的部分了。好，好，我们来看下面有一个稍微比较详细的，好，225页第一行，好，共成五住也，由此五惑能令众生住着生死，故名住地，好，住地也。这个五惑，这五种问题可以让我们众生住着，就是住在这个生死里面。大家注意看哦，这个生死分为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好，然后我们凡夫呢都是在分段生死里，啊，菩萨呢在变异生死里，所以叫做住地。好，住，执着在那里，你就住在那，执着在那就住在那。好，所以我们这个翻译哈，翻译得很好。好，所以以前哈，我在看这个他们这个翻译，比如说像那个死，五顿死、五力死、死死嘛，那个死者的死哈，在国外他派到国外大臣啊，那个死者啊，那个死，这死这个字哈，翻得非常好。为什么叫做死呢？死就是被派来派去嘛，被支派的嘛，叫做死。那我们呢是被指派的， 我们被什么支配？被贪支配了。所以贪嗔痴就其中的死嘛，大家懂意思吗？我们是被支配的，好，被指使来指使去。所以这个死呢，好，它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被绑住的，我们是被绑住的。好，所以它这个五住烦恼这个住也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被执着在哪，所以住在哪。好，像欲界，好，执着到这个男女的情爱，那就住在哪，就在欲界。那色界虽然扶住了男女的这个欲望问题，可是呢，在色界田，它有它另外一种住，另外一种执着，所以它也住在那里。好，那我们来看下面第二行，一，好，第一住烦恼，一切见住地惑，好，一切见者即三界分别见惑也。为诸众生由一根对法尘，分别起诸邪见，住着三界，故名一切住，一切见住地惑。好，所以第一住烦恼就是见惑，见惑，三界的见惑。这所谓的见惑，就是指自见错误，你对因果、缘起法不明，对无常苦空不明。你因为一根对法尘，分别起诸邪见，是什么意思呢？啊，因为你六根对六尘的时候，你的所有判断是到一根里面去判断的，那你一根在判断的时候会判断错误。啊，比如说你看不到，我们眼睛肉眼能力有限，没有开法眼，啊，也没有开天眼，所以你还看不到轮回的问题，所以以为没有轮回，所以就有断灭空，就有断见，就有断见问题。这是经常遇到的，你到人家跟人家讨论佛法，人家会怀疑到底有没有轮回啊。好，那么肉眼也有它的极限，它也看不到轨道，所以呢，它有没有鬼呢，人死去啊，到底跑去哪呢？好，那也不一定做鬼啊，啊，业障重一点就是到地狱去啊！啊，我们肉眼也看不到啊，有限的肉眼是看不到地狱的。可是呢，如果你真的经过了修行，到某一个层次，你自我这个开发，在五神通有开发到，你是看得到的。啊，如果你整个六神通开发的话，啊，就是证罗汉果位的话，六精通都有了，那你的前面的五通就更深、更有深度了。好。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的根眼耳鼻舌身意的能力有限，所以分别起诸邪见，好，很多邪见都会跑出来。好，你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做有限的判断，就会做错误的判断。好，以为这样就是对的，好，以为就是对的。所以很多人跟我讲说，师父，是科学也可以证明那个佛法，我就会说小部分了，那个有些东西他还是看不到，实在太有限了，好，太有限了，啊，比如说讲到火星了，哈，那个要飞到火星去探测，你阿罗汉可以把火星拿在手上当那个水果看，啊，你证罗汉之后，你就不用说火星了，好。这个三界内，这个不是三千大千世界内，也是罗汉的神通所能到之处。不过他也只能在三千大千世界，一佛的教化区内了，他罗汉可到。好，啊，除了三千大千世界一佛教化区之外，他就得靠佛力了。好，得靠佛力来去了。好，他自己能力是没有办法的。好。所以我们自己的能力也可证明佛法是对的，所以佛法这个是没有佛出世，它就是这个道理，有没有佛出世就是有这个道理，所以佛是把真实的道理讲出来。所以为什么说佛呢？佛教不是宗教，佛教不是哲学，佛教它就是宇宙人生的真实教育，啊， 真实的教育啊，就是在这里，就是讲知见的问题。好，所以这个见能破掉，至少如果说你破这个初这个第一柱的烦恼哈，啊，这个一切见柱地好的祸的话，那就先证出果位。好，所以破第一柱就证出果了。好，第二欲爱柱地祸。好，欲爱柱地祸，我看第四行。好，第四行二欲爱柱地祸。什么叫欲爱柱地祸呢？简单讲就是欲界天的，不是欲界，欲界了哈。欲界有分啊，这个三个道，人道还有天道的欲界啊，这个都算。所以欲爱住地祸啊，只要还有欲爱的啊，即欲界的私祸啊，它都是算在这个祸里。为诸众生由五根对五尘境起贪爱心，而于欲界著着生死，故名欲爱住地祸。五根对五尘有贪爱心，好，贪爱心，好，贪着心。当然在色界的话，这个贪是被降服住的，被压住，如大草，不然如大石压草，好，把这个我们的烦恼给压住的。第三，好，色爱住地祸，我们刚补充，我们等补充一下哈，这欲爱住地祸，欲爱住地祸，它如果按照楞严经上，好，他会，你们看楞严经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是从最低的层次到啊欲界天的最高的那个天，它从头到尾都是用男女这个情欲这欲爱的深浅度来分的，好，来分隔的。好，那么到人道，它还是有粗的欲望。到天道，天道的欲界天也还有，好，到最顶的欲界天的最顶，他呢也只是相望一下，也就算有欲望了。好，所以呢，到最顶那是比较薄，很薄。要突破到色界天，从欲界天要突破到色界天，这个就是一个最大关键了。那所以这个欲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它会让我们身心的问题处在非常拙劣的那种好粗俗粗的很粗鄙的一种好一种世间的欲爱之乐，可是那种乐事实上是一种苦，好，是一种苦。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贪爱心能放下的话，他就能够他的地水火风四大，好，整个身心的结构会全部脱胎换骨转变。所以从欲界天转色界天，在禅定上，我们人类哦，人哈，你在打坐，你要静坐，你要是能够做到出禅啊，以后我们会讲到禅定的时候哈，就会提到，你要从初，你的初禅哈，是从未到地定到初禅，你从你的欲界的各种定，要突破到欲那个未到地定到初禅的时候，会经过八处，八处，处是触摸的处，好，八处，八处呢是一种八种感觉，啊，这八种感觉呢，如果出现的时候，就表示你正四大正在准备脱胎换骨了，准备要重新，我们还把现在的话叫重新组合了，你的四大就是在整个重新再组合一次了，这脱胎换骨了，所以你就有八处的感觉会跑出来，你的身心哦，啊，比如说打坐的时候，好像突然间从很高的地方落到地的很深的深度，你会那时候会起恐慌心，会吓到。啊，事实上那种是八处的其中一处。好，还有另外各种感觉，好，到时候我们来细谈。那这种感觉呢，出来的时候，就是你身心要突破的时候。 所以他必须要先学习，你到时候遇到的时候不会害怕。好，一定要先学习，好，预先的知道，哦，原来禅定的过程会经历这些，你就不会有起害怕心了。好，还有包括念佛，包括念佛，你念佛要突破到你的身心要转变到进入到这个色界天的这种禅定的深度的时候，你身心也是在转变的，也会有各种状况会出现。好，好，我们来看，这是第二个啊，欲界天啊，欲界的欲爱住地火。我们先看第三啊，啊，第六行啊，三色爱住地火，就色界天，这个色是指色界。色界天的爱住地火，那色界天会贪着什么呢？我们看，色爱者即色界的实火，为诸众生不了此火，著着色界禅定不能处理，故名色爱住地火。所以他这个色爱住地火的意思，就是色界天的贪着，贪着什么？贪着禅定，贪着禅定不能出离，好，所以故名色爱住地火。谈到这里，我是心里有一点感触。好，现在的修行人，如果因为我们常常提到这三主要道哈，大家不知道我们印象三主要道啊，哈，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好，这个是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他讲到的三主要道。那么一个任何一个修行人，他一定得具备三主要道，你才能够三个主要的你要修的道，这条路啊叫三个主要道嘛，啊，主要的修行的路。第一个呢出离心，第二个菩提心，第三个空正见。空正见就决定你的自见问题，菩提心呢就是你的心胸啊，你那个心量。出离心决定什么呢？要出三界。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会去贪着这世间。如果你出离心没有的时候，那是危险啊，不是，哎，对，那是危险的。我们来看这个色界的禅定，他讲著着色界禅定不能出离。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宇宙人生哦，还有一个好像好不了知它如梦如幻，你会贪着它，你这就没有处理，好，就没有处理。我们的身心不要，如果说真的是认为说啊，这一切都是眼前的如好梦幻泡影，一下子好整个就是过去了。一下子就啊，这个世界，我们人生呢五六十年七八十年一刹那就过去了，我们就不会对眼前的这些东西啊去有所贪着，反倒我们会去掌握我们当下，赶快修行，为未来做准备。因为我们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佛法，下一次往生后去到哪还不知道，佛法能不能遇到，所以趁现在赶快修行。那这时候我们一定得要先慢慢的去看破这人世间，这人世间的虚幻无常，人世的苦，这个轮回的苦，轮回的苦，所以你就不会去执着在我们的身心的各种好各种这种好的啊，他这里讲的特别讲禅定，当然这个出离是包括所有的啊，包括啊这个欲界的啊，包括欲界的各种贪爱啊，以及我们的这个对外界的所有执着，这个都算好。但是这地方是专门指禅定，那讲的出离是包括禅定都要放下，看破。不执着。所以你看那个道家，他就是道家就标准的色爱住地火。 到家，这标准的四爱住地或他住在里面哈，跑不出来。好，因为他会贪着他的禅定，要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啊。好，那他呢，就是要把这个肉身哈，好，一直要练练练，锻炼到好长生不老。的确哦，有些神仙哦，好，他也真的可以活几百年，这是事实。好，这个是外道，他的确活个几百年是事实，这经典上都有记载。可是几百年又能如何呢？你终究还是会死啊，还是会死啊。好，所以不能出离的话，好，他贪着禅定的话，那他就好就住在这里面了，好，就被这个执着挡住了他修行路，他就只能层次只能到这里。好，那结果不能出离，最后还是轮回生死。等到他往生，随业流转。他往生可是不是依照他禅定，他禅定，比如说你禅定是几禅天，你往生就是到那禅天，不是呢？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呐、啊、哈，我们依这个肉体在禅定，对不对？依这个肉体在禅定，如果你禅定到三禅天、四禅天，假设了，你往生后这个肉体没有了，往生后就会去四禅天吗？不是哦，那个你看你福报够不够、哦？你是因为你是借你有肉体在，也借你的强大的意志力在，好，然后身心在那里锻炼这个禅定，到达某一个程度深度，可是你有没有福报到天上啊？那个是问题，那问题很大。你一旦舍掉肉体，你就随业流转了、啊，你根本没办法自己做主啊。这个肉体一舍掉的时候，你任何禅定都没有用的。你就是随业流转去啊。所以那个佛陀的那个不是有个老师吗，叫玉什么他不是四禅天吗？佛陀他在出家前啊，出家前他不是从那个皇宫跑出来，跑去跟过好几个外道吗？后来他发现这些外道都不是他觉得还没有讲得很透啊，其中跟了一个就是四禅天的。后来这个外道在佛陀成佛之后，这个外道往生，往生跑去哪？牛岭中丛，牛头的牛啊，牛的后面那个牛后面不是有鬃毛吗？牛岭中啊，那个鬃毛啊的丛啊，里面的一个丛，它是四禅天的，所以在这个丛的上辈子是四禅天的那种很高的修行人的老师的是做老师的，还做过佛陀的老师。所以我们你看一旦禅定没有的时候，你是随业流转的，因为你禅定是依着肉体在那里，借此肉体在定在那，那你一旦肉体没有，你会跑去哪？随业走呢？万般带不去、哦、这只有业随身了、哦、一定要切记。所以我们不要，所以为什么以前那个广钦老和尚，人家问他说我要不要去修禅定啊，好，他说打坐怎么做啊，师父啊，我每次做好就知道到底要怎么做，你要教我打坐啊。广钦老和尚就跟他讲，你不要打坐，你就念佛，你坐在那里烦恼一大堆，业障也没消，时间就没有了，时间空耗过去了，空空的耗过去了。假设我们现在你有好的老师，在相法时代或是正法时代，他可依四念处，可依这个空正见，让你在禅定当中，那种正悟的老师来跟你教导，你马上就能马上开悟，马上正出果、二果、三果。那这种有这种老师，你或许可以跟跟看，可是现在没有了，啊，现在很难了，很难了。现在这个时代，不用说出果了，你能出禅就不错了。好，我们来看下面，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色爱住地或，我们看第七行啊，中间这一行的下面，第四个有爱住地或，什么叫有爱呢？有爱者即无色界思惑也，为诸众生不了此惑，住于无色界禅定不能处理，故名有爱住地或。 什么叫做有爱主的？就是无色界天的执着。这个无色界天他执着什么呢？就执着还有一个我在啊，还有一个我在。这里只是讲过说啊，为诸众生不了此惑，注意无色界啊，这叫无色界的思惑。无色界是没有思啦，无色界的人哈，他到那个飞翔飞飞想出天哈，他在那里一出生，他只有一生当中只有两个念头，哪两个念头啊？出生，我出生了，然后就定在那无色界，然后等到他那个禅定，因为禅定是无常的哦，他慢慢就没有了哈，可能啊不知道多少万劫哈，就没有的时候，他就要往生了，他第二个念头，等到禅定就落下来，准备往生了。那第二个念头就是我要死了，所以一生就是两个念头，我生了，然后他的定就定在那，那等到禅定没有了，我死了，啊，那就落下来，就掉下来了。所以佛陀非常不劝我们，啊，到这里，好，到这里，好，我们来看，好，下面，所以他这里，他这个执着是指什么呢？无色界还会指什么？只有个我，还有个我在。所以他对于这个我这个字他没有办法突破的，他会以为那是进入涅槃了，或是进入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好像非常快乐非常一个极静处在任何外道他想象的那种最高的境界，他以为是这样，事实上不是，事实上不是。好，我们来看下面。好，第五，无明住地火啊，是在倒数第五行啊。无明住地惑，无明者即根本无明惑也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根本无明惑。为声闻缘觉未了此惑，成至真空，即往方便土，大圣菩萨方能断除啊。然余惑未尽，住十宝庄严土，故名无明住地惑。这无明住地惑就很多层次了啊，他看他破这个惑破到多少了。好，那么因为身为缘觉呢，未了此惑，所以他就在偏空涅槃里面。身为缘觉住这个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好，那么大圣菩萨才有办法断这个无明住地惑。好，大乘菩萨方能除断呢，可是呢，断可能还没有完全断尽，因为还是菩萨嘛。因为他如果说按照原教，他有42品无明要断，那么别教只断12品，别教哦，大家注意看哦，别教他的对于中道的概念，他是淡中的概念，他因为淡中的概念，他不是圆融的这个。那个原教的原宗的概念，它是淡宗，所以呢，它因带淡宗的这个空性概念，对所有的法义的了解，它的中道只是处于烦恼就是烦恼，菩提就是菩提。好，处在这个情况之下，所能证到最高的，它只能破12品无明，只能破到12品无明。12品无明之后，它就得要靠。要真的要有原教的概念呢，啊，那种啊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这样子的概念下去修的时候，他才能够继续的往前再突破，啊，往前再突破。那么他在一品一品破的时候呢，一品一品无明破的时候，他是住十宝庄严土，啊，十宝庄严土。因为他还是有很多的啊，他真的有各种庄严啊，因为他毕竟修菩萨恨，所以呢他会冥冥当中会感召一个福报，那就是他的报身。这个报身是这个福报怎么来的呢？是各个化身度化众生，那这个福报就会显在报身上，所以报身是万德庄严所累积之身，万德庄严啊所累积的啊， 所以你这一尊菩萨他会示现啊，比如说光破第一品无明的时候，好，在原教他是初住，在别教是初地，那么破第一品无明的时候，他就可以百佛世界好现八相成道利益众生。那么他百佛世界现八相成道利益众生，那些福报累积下来就是他十报庄严土里面的那个报身，很庄严的报身。那他那个福报齁，那个福报齁真是大到你们很难想象，好，很难想象。所以你看大家是因为没有看过，还没有，好，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了。要是真的看到那种，如果按照经典上面描述，好，看到那种佛陀的真实报身的时候，哇，你会啊，那是真的是啊，是非常的让你会想，这世间啊，所有我觐见，没有比佛陀更庄严的。好，因为那是万德庄严之身，所以那是住十报庄严土，菩萨就已经很庄严了，何况佛陀？所以叫做故无明住地惑啊，这一惑呢是最后的要破的。如果这个第五个惑破了，那就是整个就是极果的佛了，啊，极果的佛是原教的佛。好，我们今天呢，啊，现在看到这个原福五祖，现在去看原性，倒数第二行，原性者上记原五祖原福，于念念中得见圆融神力，正性自身明性，然后见一切法皆莫不皆即三谛。故名圆。此观云，云何圆性？性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这个很重要哦。好，性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无一二三而一二三，无一二三是遮一二三，而一二三是照一二三，无遮无照皆究竟清净自在。闻声不怖，闻广不疑，闻非声非广，异而有有，是名圆性。好，我们来看这段，其实讲深不深，但是你要讲浅，它也是不浅的。为什么呢？你看，性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这叫圆性。圆性简单讲就圆解了。好，你呢要相信，一定要先解嘛，你才能相信啊。你能够解，你就能够相信了，啊，就能够相信了。那么大开圆解，你就可以走上，我们就真的走上圆教的修行路。就是我们要相信了解这即空即假即中的这个道理。这一二三就是指空假中啊，空假中总共加合起来是三啊，好，无一就是空或是假或是中，无二或是空假，这二是指空假或是假中或是空中等等。好，三呢就空假中，就是无一二三而一二三。好，无一二三是遮一二三。好，什么叫做无一二三而一二三呢？就是他一切本是虚妄，本是虚妄，本来也没有这个好一二三，好，但是事实上在妄中我们去度化梦中，我们叫梦中佛事嘛，好，梦中的佛事，我们还是好这个巧把尘劳做佛事，还是在梦中度梦中的众生，所以无一二三，因为在梦里面是虚无的嘛，无一二三。而一二三我们还是很认真的去发心，去发菩提心广度所有众生。所以这句话呢，他就底下的解释，二六第一行的最下面这个是在解释哈，无一二三是遮一二三。什么叫做无一二三是遮一二三呢？就是无一二三的意思本身呢，就是告诉我们遮一二三，告诉就是意思是说本来就无一物了。好，遮止遮了， 就是告诉我们本来无一物的。好，而一二三的意思呢，好，这个后面那个而一二三呢是造一二三。什么叫造一二三呢？就是起妙用，本来无一物，可是呢因为我们这个啊，这个缘解啊，因为我们的这份发心，这个大的菩提心，而起的这个妙用，就是造一二三，好，造一二三，好，你没有这种啊用心去广为利益所众生，做梦中之佛事，啊，度化我们自信的众生呢，造一二三，啊。所以这个叫造，造就是指妙用的，妙用，好，所以急而造，造而急，就是这个，好，这个无一二三是急，急灭的急啊，急灭为乐的急，而一二三是造，好，急，好，而造，好，下面无遮无造，这无遮无造这无啊，第一个无遮是对，第二个无造这个无哈。你旁边可以注解，应该是而啦，无遮而造，皆究竟清净之才啊。问不可能造就没造了嘛，啊，还是要有个造啊。那起一个妙用，所以皆因为你有遮，所以皆究竟清净之才。闻深不怖，闻广不疑，啊，闻非深非广，疑而有勇，啊，就是因为你有缘解，我们有对缘教有很深的透彻了解，所以你闻到大法，比如说《法华经》，你不会恐怖，没有恐怖心，告诉你未来可成佛，你不会害怕。这闻深不怖，闻广不疑，你未来的路，因为你的对心胸的格局啊非常开阔啊，因为你有开的这个缘解，你相信这个缘教的道理，你的心胸的格局啊就非常的宽了，非常宽的时候，所以你深的大法你不会害怕，因为你已经相信了广大的道路，你也不会怀疑啊，也不会怀疑啊。所以闻非深非广，义而有勇，就是你能够了解到各种层次，深广跟非深非广你都能够了解，好，你的内心的意志是勇往直前不会退缩的，你的往前修行的这个路你是不会退缩的，你的心，我们的心态哈，是建立在我们这心态跟概念哈，那个理念都是建立在圆教的理念上啊，我往前走的，所以是名圆性。所以这个游泳很重要，因为你圆性，这个性什么叫做表示我们真的相信了，啊，你遇到困难度来的时候，遇到什么人跟你考验的时候，你还能够坚忍不拔啊，还是有那个心胸格局，我要成佛，未来生中我必要成佛。好，好，那要有这份心，好，这个烦恼即菩提的这种概念，在生死流当中，好，来继续往前去修行。好，这个呢，就是义而有勇，勇往直前了，不会被境界所打倒，也不会被邪知邪见所迷惑，好，所以是名圆性。好，我们来看下面圆断。圆断者，圆能了惑无性，全集法界，岂可断哉？好，是名不断而断，五住惑断，开佛之间，住大涅槃，故名圆断。这里圆断呢是圆能，圆能就是有圆教概念的人，有圆解之人，大开圆解之人，这圆能啊，好，这是指 已经有原信了，你是真的有相信了啊，不是那个只是这样子听听啊，然后有信没信的，这还不算原人哈、啊。那是真的已经有很啊，有完全的啊，能够有原解之人了、啊。他了惑无信，了知这个惑本身是无自性的啊。全集法界岂可断哉？啊，以后我们会知那个下一堂课我们提到。我们的烦恼就好像大海上面的波浪，假设我们排斥烦恼，就好像排斥这个波浪，波浪是海水的一部分，那么波浪是大海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排斥那个波浪，不是在排斥海吗？好，那寻觅菩提不是不可觅了，永远没有办法好能够证到最高的这个极果的佛。所以呢，缘觉之人呢，他不能把烦恼当成问题，烦恼会是轮回生死涅槃，他的确好，他是一个轮回的一个问题，可是一缘觉的人在面对烦恼，他是有一个种更开阔的心胸在看待眼前的烦恼，而不是用苦瓜脸烦烦恼恼在看我们眼前的烦恼。因为假设说是阿罗汉在修行，他会用苦瓜脸在看我们眼前的烦恼。我们这是简单讲的，但意思也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是原教的人在看烦恼，也是会出离心哦，可是他的那个心胸深度远度是不同的。好，那因为他心胸格局不同，在看眼前的这种烦恼，他就会啊，会他的面对的那种心态不同，所以你未来走的这个越走的这个就他就很会有很坚韧的意志力，好，会有非常的那种啊，就好像大人在走路跟小孩在走路是不同的。大人在走路看事情就有大方向啊，大包容啊，小孩在走路总是这里执着那里执着啊，坎坎坷坷，好啊，一大堆这里好像这里不能碰，那也会有很多问题。但是原教的人他在看事情就不同了，所以原教出来的，你就看看历代祖师哈，历代祖师，尤其是汉传，我比较在汉藏传也有哈，藏传也有，像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大师跟我们汉传的祖师有很类似，他那个有他写那个著作哈，都有那个气势磅礴啊，有那个磅礴的气势，那就是真的是那种那个大格局下的那个心胸写出来的话。那我们的祖师呢也是这样，你看那个偶益大师，好，临风中论，啊，你看那个莲池大师，啊，他在评论各种事情写在那个竹窗随笔，啊，你看那个永明延寿禅师，啊，写那个中进录，好，你可以看沈安大师，好，他那个整个他那个开示语录。你可以看那个祖师的心胸啊，那讲出来的话就是在大格局的那种架构下讲的。如果说你只修罗汉行，讲不出这种话了。所以他面对眼前的烦恼，他们也是很严谨哦，烦恼更严谨。所以你罗汉跟菩萨同样守比丘250条戒，他守同样守住，可是一个是苦瓜连守。一个是那个那种很心很安然的，也是严持哦，一样严的也很严格的守住自己，两种守的心态不同。好，我不是对罗汉有什么偏见啊，不是哈，我们只是用比喻了哈来看，因为你毕竟罗汉他没有办法，他只我要了脱生死，一切都是苦，所以他在这个心态之下。他不是 不是建立在原教的思想下，所以他这时候他在面对的苦的解脱的时候，佛陀知道他的根性只能先这样，佛陀知道他只能用藏教的概念在教他，好，所以呢就以这个概念在教他。可是原教的人不是说就不修罗汉行哦，原教的人他一样会修罗汉行，修的心情不同，走的路还是有，他还是会四念处，还是会这个不净观，然后这个无停心观种种，就叫这是大开圆解之人，还是得进修。好，我们刚刚看到226页的中间，刚刚有一位同学他问说这个教光纲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参考书，我刚刚想到就是地贤老和尚地贤老和尚遗著全集里面有他的教光纲中的解释，大家可以去看。那么地贤老和尚就比较没有问题因为他等于是从天台的这个法主这个后代很多，我记得我们这位进修法师就是地贤老和尚的法子，如果我记得没错了，是属于他的这个法脉下来的所以他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来看他是民国初年的人物了。好，我们继续来看226页的中间。我们先来看原刚刚讲到，好，现在继续看原型第五行226页的第五行。刚刚我们是提到原段，现在讲原型。原型者随修何行，集聚一切诸行，般若云一心具足万行是也。又直观云，云何原行，一向专求无上菩提，即边而终，不于去向。好，三谛圆修，不为无边所及，有边所动，不动不及，直入中道，是名圆行。我们来看这个直观里面提到，摩直观里面提到，好，摩直观提到的比较清楚，他说云何圆行，一向专求无上菩提，即边而终，不于去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使它是在两边空有两边即空即假即中嘛，空跟假它即使在三谛空假中三谛它如果走向空比如说他一个人在山里独修然后呢出离心很强，可是呢他也不会被他眼前的这个寂静所迷惑住他呢还是会出这个寂静来广为利益众生那么如果说他是在假在所以假这一边呢他在四相上在人世里面三界里面他呢在里里外外在那里利益众生，他也不会为这个有边所动所以他这里意思是三谛圆修，不为无边所及，有边所动，不动不及，直入中道，这就是圆行不为无边所及无边呢就是指这个罗汉自修我自己断解脱涅槃我知道这解脱了自己断生死轮回那他是在这一边他会瘫坐在这边凭空涅槃不会。原修的人呢他自己如果证了证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他心态是圆解的心态，虽果位与藏教同，可是呢他心是继续往前所以他是以宽阔的心胸在走这条路，所以不会被眼前的极灭为乐所绑住那不为有边所动， 啊，不为有边所动，有边所动就是指，如果他有些人他广为利益众生，好，他会起烦恼，啊，像那个像舍利佛，啊，舍利佛不是有一次吗？他那发大菩提心，结果那个天上的人就来考他了，化现一个婆婆，啊，然后跟他要眼睛，要了左眼，啊，结果舍利佛左眼舍给他，啊，然后那个婆婆说，抱歉，我要错了，我要右眼。然后舍利佛又把右眼舍给他，结果呢，那个婆婆就说：“哎，这眼太脏了，丢到地上，然后给他踩一踩。”后来舍利佛就心很难过，啊，很生气，就退菩提心了。啊，有一次不是这样吗？啊，他有一次啊，啊，他是这样。这个呢，就是为有边所动，有边所动，意思就是这样。那么因为你要从啊空出假嘛。要学习破尘沙惑啊，好，那你要破尘沙惑的过程啊，很多问题哦，很多状况哦，啊，那一大堆的考验都会有啊，所以呢，他就这个圆修之人呢，不为无边所及，也不为有边所动，他还是好。如果是圆教的修行人，刚刚那个状况，他可能合掌恭敬，还是跟他合掌，跟那个老婆婆合掌哈。啊，他不会为他所动，动了自己的菩提心不会。可是舍利弗在那一次就退失菩提心了，啊，他就退回小圣了。所以不动不急，直入中道。那么圆解之人呢，他就有这个心，啊，他不会啊，不会被动，也不会被极灭所绑住，啊，而进入到中道，是名圆行。好，我们来看下面圆位者。圆行即立圆位必正，正入一位即具一切诸位故。就是说你圆行确立了，因为刚刚是先圆性，对不对？啊，你要先相信了解圆，要开圆解，啊，了解，然后相信了，相信了它能够遮断了，啊，能够断这个我们的惑了，啊，然后呢你又能够圆行，不为即啊，不为即灭所绑住，也不为这个假象所迷惑，啊，然后慢慢的圆行已经立了，啊，就圆位必正。什么叫圆位必正呢？啊，我们去看隔壁这一行，此观云，这是倒数第四行了，226页倒数第四行，此观云，云何入圆位？大家记住哦，它是有标准的哦。入初住时，好，初住，啊，从初住开始算哈。入初住时才开始算入圆位，正到圆位，好，所以圆位必正，就正在这里啊。入初住就开始算你进入正圆位了，好。一住一切住，一切究竟，一切清净，一切自在，是名圆位，好。因为你一旦正出住的时候，你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胸开阔度各方面，你又不是别教的那种淡中的概念，你是圆教的极中极假极中的概念，你是这样子的一个开阔的心胸在看待，有这样子的教理，有这样子的知见在走你的啊，初住、二住、三住、四住，一平平无名破下去。好，所以依这样子的概念在修，你就等于一住就一切住了，一切究竟，一切清净，一切自在，这个是叫做圆位，圆位必正，圆位必正。下面圆自在庄严者，圆自在庄严，圆它是有个庄严哦。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叫它的庄严呢？圆融三地为所庄严，定而三止，慧而三观，为人庄严。好，就是圆融三谛，空假中这样子的知见三谛是所庄严。那我们人呢，我们能够我们自己的这个啊，定而三止啊，慧而三观啊，这个空假中啊的知观 为人庄严，人庄严。好，那这样子，人跟所此观不二，人所亦如，故为圆自在庄严。讲这里哈，好像有点啊比较抽象，我们直接讲他的自在相。好，直接讲他自在相。后面这一段这一篇啊，227页这一大篇全部在讲他的自在相。可是呢，我用刚刚我开头上一堂课开头的那一段话就可以全部讲完了，就是于一毛端现宝王刹，作围城里转大法轮，就是这个原自在庄严的自在相相貌了。他正证到了，可是他自在的外面自在的展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一毛端现宝王刹，好，在围城当中可转大法轮。你看那个出入世间世事无碍，进出无碍，出出入入无碍，你可住可停可出，好，都是随我们自己，只要个利益众生，好，他都可以去一切自在。你看这样是多好啊，多好啊。你看那个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哈，你一去你就有这样子的这个能力咯。极乐世界，你只要一到极乐世界，好，你一到极乐世界，你就能够啊，在一时顷到十方法界去广为供养各种佛，啊，广修供养之后又回来，也是刹那间就回来，好，那是在空间上是无有障碍的，好，这是没有障碍的，好，所以在极乐世界的去极乐世界的人，他就有原自在庄严。他就有这样子的庄严了。好，好，我们来翻过来。好，那我们时间不多，好，我们继续翻。好，因为他这里描述了很多了。好，以后可能有部分我们会讲到。好，对，我刚刚提到这个《教光刚中的这个教材里面哈，我现在选的这个是我所看到的了，最多资料最多的了。好啊，也比较应该是说他虽然不是很古人啊，但是他的写法也比较朝向古人的写法啊，我比较安全啊，我们这样看这一本比较安全啊，比较安全哦、啊、不是自己现在人著作啊，现在人著作有些都有点很多自己的思想下去啊，我会不太敢用啊，我还是想用古人的著作，古人著作里面接近一点白话的就这一本了。好啊，比较完整，好，比较完整。啊，地贤老和尚的那一本哈，好，就更文言一点了。好，可能也会你们看也会更辛苦一点。啊，这个是注解比较多。好，我们来看228页，好，然后第二行，因直观云，云何缘建立众生？好，什么叫做缘建立众生呢？好，我们来看隔壁第四行，举龙王为譬，用龙王为譬喻，树横六天，横遍四域，星种种云，震种种雷，耀种种电，降种种雨，龙于本宫不动不摇，而与一切施舍不同，菩萨亦如是，内自通达，即空即假即中，不动法性，而令众生获种种益，得种种用，是名缘建立众生。好，我们看这边，这里讲的就用龙王来做比喻。什么叫缘建立众生呢？简单的来说，就是他已经证到原位了，啊，证到原位了，也证啊。这个前面的原性原断原形他都已经走过来了，到最后也证到了原位了，那么他要利益众生，他要建以原教的这种正悟利益所有的众生，他都是在引导众生好能够好能够获种种的一好，就是那个好能够因材施教好来利益他们。那么原教的这个菩萨， 他来利益众生跟别教菩萨利益众生会有个不一样。哪个不一样呢？因为别教的菩萨他在利益众生是别教的淡宗的概念，他没有原宗的理解，他没有突破自己到原教的概念的时候，所以他利益众生也只能引导走向淡宗。好，这样子的烦恼是烦恼，菩提是菩提，好的，这样子的概念在利益众生。那还是有利益道哦，当然还是有利益道，至少也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也都好，能够一一断除。好，但是呢他能破的无明也只能破到十二品无明，别叫最高只能破到十二品，四十二品无明里面他只能破到十二品。好，那么缘建立众生就圆满了，因为他你引导众生都是朝向极品的果位，朝向这个朝向这个到最后原教的佛的果位，往带领众生往这个方向去。好，所以他各个设施，好像龙王呢在这个海龙宫里面啊，他兴风作浪，降种种雨啊，好，那各种设施啊，在这个人世间，可是龙呢在里面呢啊，他却都没有跑出来，他就坐在龙宫，他就有这个能力。那么菩萨也是这样，内智通达即空即假即中的不动法性，就是他内心是通达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好，所以这时候呢他利益众生呢就是朝向即空即假即中嘛，因为他有能力跟人家开示，他遇到原教根性的人他就能开示这个哦。好，假设这个原教的菩萨遇到有原教根性的众生，他就能跟他开示，时间到的时候就可以跟他开示到比较圆满的这个圆解原教的这个教理就可以跟他开示比较深的宽广的道理但是别教的菩萨你遇到原教根性的人，你也只能讲到淡宗，最高只能讲到淡宗的道理，所以他利益众生就非常的普遍了，叫缘建立众生。这是我们现在提到的。好，现在我们注意继续往下看。好，此教我们看这个原文。好，此教全无作实力。好，无作实力，一全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好，一全称性六度十度。我们来看这边，这里就很多可以看了。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小字第一行，四谛称无作者，苦集道灭，皆实相也。实相之理如天而难，非造作而何有，故名无作。好，就是意思是说，为什么叫无作呢？简单讲，实相之理如天而难，它是自然的。它这个自然是什么意思呢？我用一个比喻来做解释。如大海当中的水，你任何一个角落取出来的水都是水，对不对？好，任何角落取出来的水都具法性，都具有水的本性。好，所以同样的道理，你任何一法，任何一法，你随沾起任何一法都具有这个实相，好，都具有圆满。好，所以它道理就是指这个意思。好，所以一念三千也是这样，任何一念它都具三千，任何一水都具水性，都具有它的实性。好，所以它非造作而后有，所以故名无作。他因为不用造作，他本来就具足，本来就具足。好，他这个必须要先相信我们本有的佛性，我们本来就有佛性，就好像金矿的矿里面有金，它就有金， 如果我们众生没有佛性，就好像矿里面没有金，矿里面没有金，你怎么炼就是炼不出黄金哈、啊。如果你众生没有佛性，那你怎么修就不可能成佛啊。好，所以就众生呢，他要相信他就是有跟佛一样再圣不增再凡不减的佛性。那么这里还提到苦集灭道皆实相也，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好，下面此观云，无作是地者皆是实相不可思议。今昔是云，今昔湛然大师他讲，言皆是者非但道灭，苦集亦实。好，就是出后不恶，故名无作。即界即佛界，众生皆亦然。因路皆如，无苦无苦可舍，无明尘恼即是菩提，无极可断。边邪皆中正，无道可修，生死即涅槃，无灭可证。无苦无集故无世间，无道无灭故无出世间，存一实相，实相外更无别法。这段写的实在很好。什么叫做非但道灭？就是非但这个苦集灭道啊，我们一般讲解脱就是这四圣谛，我们一般谈到解脱的话就是讲道跟灭嘛。好，那苦跟集呢，就是好，我们一直在收集世间的苦，那我们不断的越来越痛苦轮回了。好，所以讲实相非但道灭是实相，苦集亦实。苦集本身也是当下即是实相，出后不恶，故名无作。出后就是苦是第一个嘛，对不对？苦集一个是前面嘛，好叫出啊，后呢后面是道灭嘛，所以前面跟后面呢是不恶的哈，是故名无作。几界即佛界，就是几界我们众生界，我啦，哈，我呢跟佛呢，哈，我哈几就是我啦，哈，我跟佛界还有众生界这三个呢亦然，也是同样的，哈，也是同样的，啊，因路皆如，无苦可舍，啊，因为什么叫因路皆如呢？五因、十二路、十八界。它这个呢都是如，如的意思呢当下即是实相，这是如。无苦可舍，它没有苦可舍的啊。但因为它所谓的苦啊，我们会讲苦是因为它有个对立，它是个苦。可是如果我们真的透彻看到它啊，原来这是梦里面的梦中佛事。好，梦里面的所有烦恼啊，梦里面的这些问题，你说啊，这原来是一场梦，这时候你会放下。那当你看到这个大海上面的水波，大海上面的水波，这个水跟大海是一体的，水波啊，水波跟大海是一，波跟海是一体的，我们不可能排斥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波的时候，好，哦，原来它也是大海的一体，就要看到我们的烦恼，它就是我们佛性的一体，跟佛性是一体的。好，所以是这样，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舍呢？你要断掉你的，你要断你这个烦恼本身，不是要用断除的。好，他所以他的修的那种方向，他就不是用断除的。好，说无苦可舍。无明尘恼即是菩提，所以没有极可断。好，你所有的里里外外人生好生死在那里跑来跑去，你所有的这个收集来的这些呢，它当下它也是个菩提，无极可断。边邪皆中正，无道可修。好，你即使是坏人，他也是一念三千当中的其中啊，其中的这个恶念，三千有三千的这个，我们一念三千里面有善有恶，啊，都全部都包含了，这个都是在我们的这一念三千的范围内，好，所以它都是当下即是实相，也是我们的佛性，好，所以无道可修。他这大家不要误会哦，他的意思不是 不管善恶哈，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可以不是叫我们可以作恶哦，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哦。他的意思是说啊，这些也是菩提佛性所展现的。好，那这些烦恼它本身是佛性所展现的。我们真要修的时候，不是把它断掉，不是排斥它，好，不是排斥它，不是排斥我们的烦恼。我们烦恼不是要去排斥它，它是我们佛性展现出来的。我们应该是当下觉照，以缘觉的概念在看的话啊，它是一个当下的那种觉照，凝凝觉知的那种觉照。好，这以后我们会提到。好，所以无明成恼，它即是菩提，所以无极可断，那就变成你不用断，这我们就不是用断这个字在谈修行了。好，意思是这样，好，我们不是用断掉烦恼在谈这个修行了。好，生死及涅槃无灭可证，那你生跟死啊，生死呢跟涅槃呢啊，既然是极的话，那就没有灭可证啊。所以无苦无集故无世间，无道无灭故无出世间。好，然后存一实相，实相外更无别法。这个很像在讲心经啊，对不对？无苦集灭道，无自欲于得，无所得故啊，心无恐怖，对不对？好，其实心经就是圆教了。哎，心经真的就是圆教的道理呢。我们的那个心经啊，是标准的圆教的道理，非常标准。所以以前人看心经啊，会觉得很奇怪。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看心经，无苦集灭道，嗯，那我要怎么修啊？好，一看到这句话，我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因为我每天都在学苦集灭道，然后是苦啊，然后要处理啊，好，那现在又没有苦集灭道，那这要怎么办？但事实上这大家不要误会啊，我苦集灭道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叫你不要修苦集灭道，好，它是用等于是说你先看到高雄啊，你如果说你从台北要走到高雄，你先看到你的目的地是到高雄，先知道。但是你走还是得一步一步扎实走啊，所以你还是要修出离心啊，好啊，这个苦空无常啊，你还是要去体会啊。好，可是因为你开阔了心胸，在体会的时候，你那个走起路来就不同了啊，就不同了。好，我们来翻到啊，好，翻到这一页的哈，翻到这一页的倒数第二行，好。229页倒数第二行，无明烦恼能染污真体，劳累心神，故欲落尘劳。我们刚刚讲的尘劳啊，好，可是无明无性即是法性，法性即果德的离体，故曰菩提。无明即是菩提，无劳离菩提而别提菩提，如离坡而别求水也。好，这个好，大家懂了。就我们刚刚讲的坡跟水啊，好，我们既然我们的烦恼无明，它本身是无性，它就是我们的法性。那么我们的法性呢，就是果德的离体。什么叫做果德的离体呢？就是我们的法身嘛，啊，就是我们的法身啊，故曰菩提，就是我们的佛性啊。所以无明既是菩提的。那我们为什么要离菩提而别修菩提呢？好，为什么要离菩提而别修菩提呢？就好像离开这个波浪而去另外再求一个水啊。好，这波浪本身就是水啊。好，那我们的离波而求水，那是好，就是波本身就是水啊。所以故名无明成劳即是菩提了。这个呢，好，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现在翻过来，好，232页，好，我们这一段哈会看到，哎，这一段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哈，会看到，啊，我们看228页，好，228页的这个小字哈，最后一行，它原文下面不是有小字，好，十二因缘下面， 好，一拳不思议不生灭舍隐，我们直接看小字比较简要了。好，我们来解释这个小字。第一个，无明爱取烦恼即菩提，菩提通达无复烦恼，即究竟净，了因佛性也。好，无明爱取，爱与取了，无明跟爱跟取，它呢都是一个烦恼。好，爱取，爱取有哈，它推动了业力。我们那个十二因缘里面的业力，就是爱取有在推动。好，你会去贪爱，然后去付出行动，取就是行动力嘛。爱呢，就是你已经贪起来了，好，准备要去付出行动了，取就是一个动力了嘛。然后再来有就是业已经形成了，叫做有。好，所以爱取有。那么我们这个无明的爱取，它烦恼，它本身就是在烦恼当中。无明是根本的，好，无明是个根本的。所以那我们这个烦恼本身当下是个菩提，我们刚刚讲的，好，就好像水坡跟水，好。那么这个如果我们通达了菩提，通达就是通达这个道理，就无复烦恼了。好，即究竟净，那这叫做了因佛性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准备要讲三个名词，了因佛性、正因佛性以及这个缘因佛性，我们叫做三因佛性。好，三因佛性，因啊，因缘的因，三因啊，我们等一下会提的。现在先讲第一个，了因佛性。好，那么这个了因佛性的意思是什么呢？了的意思就是般若照的智慧，叫照了。这个急而照，照而急，这个照。好，照我们的智慧，这个照了，照了我们的智慧，叫了因啊。好，那么我们呢，能够通达烦恼即菩提，就是我们的智慧在照住嘛。好，哦，原来我们了解，原来我们的烦恼就是我们的菩提呢。好，那这是了因佛性的，好的内容。好，了，照了。那么他可感召未来呢？好，这个佛的果位哈，我们以后会讲到三德密藏。啊，之前好像有提到了哈，三德密藏，佛的果位有三个德恨呐。好，那哪三个德恨呢？法身德、解脱德跟般若德，好，叫三德嘛。好，三德密藏，密就秘密的密，好，三藏十二经典的三藏，好，三个德恨，好，三德密藏。好，那么我们的佛的果位啊，它呢具备有这三种德恨。简单来大致上来分的话，分为这三种德恨，一个法身德，一个般若德，一个解脱德，好，这三个德。那么这三个德恨呢，这个德是果位，因为你有的德恨就是个果位了嘛。好，那么这果位之前的因是要怎么种呢？好，就是这三因佛性在种。好，第一个因呢就是了因，第二个缘因，第三个正因。好，那么这个了因它感召未来的果德是什么呢？是般若德。般若德，因为了，什么叫做了呢？照了，我们要用智慧照，好，观照、觉照，好，照了，照了它就是啊智慧。我们要明白烦恼即菩提，哦，生死即涅槃，这是不是要智慧啊？啊，这就叫照了。好，所以就他呢感召未来是般若德。好，感召未来，你种这个了因的佛性的因的话，种的好的话，那未来呢啊就感召就是般若德的果。好，般若德的果。好，我们来看下面。好，小字刚才十二因缘下面这个小字有两行哈。第二行的了因佛性继续下面，行有业即解脱，解脱自在缘因佛性也。好，就是什么叫行有业即解脱？ 啊，解脱自在圆因佛性，它就是这个圆因。什么叫圆呢？我先解释一下，圆呢就是助缘，圆助的意思。好，是个助缘，你要有，你虽然有般若照住，你要行动啊，对不对？要行动啊，所以叫有是不是？啊，我们要真的去啊，看看是什么法门去修啊，怎么样去解脱，如何去解脱？好，怎么样子去走上解脱路？这个呢，就是助缘呐、啊，缘呐 啊, 啊，助缘呐、啊。我们虽有智慧觉照，可是呢，你要有方法啊，解脱，走上解脱的助缘啊，你要各种的啊方法，而形成未来的解脱啊。所以呢，这个圆助圆因佛性，圆因佛性感召。三德密藏的三德里面的解脱德，好，解脱德，好，我们来继续看下面，啊，小字那个圆因佛性的小字的下面哈，四明色六路畜受生老死苦集发生，法身无苦无乐是大乐，不生不死是常。正因佛性也，好，现在谈到的这个法身无苦无乐是大乐，不生不死是常，好，这个就在讲整个法身啊，就是我们本有的佛性啊，那这是我们的正因。所谓的正因呢，就是天然的性德不假造作，好，天然啊，本性天然呢、啊，好，天然的性德本性啊是天然的，德恨啊，天然性德它是不假造作的，好，这是正因，好，所以大经云啊，就是般若经啊，十二因缘名为佛性，好，哎，不是那个大涅槃经讲错，大涅槃经啊，十二因缘名为佛性，好，一拳。底下一拳称性六度十度，好，六度十度，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六度十度，好，这六度十度以前讲过，六度因为我们六度如果再分的话也可以多分几度出来，好，就十度，其实它是一样的意思，好，那么底下我们来看哈，六度十度的小字，好，思维法界一切法去死是去不过等啊，他这个讲的很简单哈、哦，我们来仔细解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呢？思呢是比喻了，他用布施来做比喻。好，思维法界，什么叫思维法界呢？我们随取一个法，它呢，好，就是圆融，好，它就是代表着啊整个法界。啊，像一个尘土，它可在里面转法轮，一毛端可现宝王刹，所以同样的道理，布施它也可以啊为整个法界。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施这个内涵呢，它也具备了所有的法，所有的法，所以一切法去死归向这个施。如果假设这个施改成持戒，不施持戒一样，持戒为法界，一切法去持戒，啊，是去不过等，好，所以他这个施是一个比喻了哈，找一样，啊，找一个这个内涵来做比喻，好，那么重点是在下面，是去不过等，什么叫是去不过呢？这个去哈，简单可以来讲哈，我们用另外一个比较白话解释，就是叫做归向，好，导归了哈，归向哪里哈，叫做去，好，归向什么？归向涅槃啊，哈，导归啊，这个是指去。那么是去不过等，这个过的意思是超越，好，我 我们讲这个超越，我们翻到232页。好，232页。好，232页的第二行下面，好，看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稍微更清楚了。大经下应经正成，好，三因佛性自果及三德也。好，乘法界性而行六度十度，是以度度全是法界。好，就是不思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等，度度全是法界。好，而且都具一切法，即空假中，即空即假即中，好，它简称即空假中。故因一全称性六度十度，好，所以他才讲说啊，全称性，称性啊，称性的意思是度度全是法界，具一切法，每一个法都具一切法，都是即空即假即中，好，所以才会思维法界等，好，思维法界等，他的意思就是，好，是名称性意，思从原生当下无性。恒啊，数穷恒片体是如如，啊，空也原具十界一正，故因一切法去时，啊，因为你这个思这个是从缘而生嘛，缘起缘灭的嘛，当下是无性的，好，所以呢，你整个整体来看，体是如如。是空也，好，体是如如是空啊，好，故云逝去不过，好，什么叫逝去不过？等一下哈，它是隔一行，故云一切法去失，好，一切法去失，就是因为它这个原具实界一证是讲一切法去失，体是如如是讲空。这一切法去失呢，它呢，这个是啊，缘具实界的义证。什么叫缘具实界义证呢？你不失这件事情，失啊这件事情，缘具实界的义证啊，都你的所有的十法界的所有内涵，在不失这件事情里面，也都可显现出来，都可显现出来。所以一切法可去失。啊，如果用另外一个来讲，忍辱，啊，忍辱，一切法去忍辱，啊，一切法去啊禅定，一切法去精进。如果你们去看，啊，去看那个这个大经的时候，不是你去看，有一份资料，啊，下次不知道会不会引用到，啊，他就在全部都在讲这个。啊，一切法去失，一切法去精进啊，然后呢，逝去不过，逝去不过是什么呢？下面法界无外，离此更无一法可得。所以就是说，这个法界以外啊，你更没有一法可得了，所以叫做逝去不过。这个逝去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叫做不过逝去了。反过来讲，哈，不过逝去。倒装句啊，好，我以前哦看到这一点老是看不过去，好，然后东找资料西找资料，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好，然后再请教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它就是倒装句，不过是去，过是超越的意思，简单讲就这样，超越，不超越，不会超越这个范围。好，如果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于如是去不可超越，这个去就是我们还是一样这个去啦，啊，一切法去失的去，于如是的去啊是不可超越的。好，因为这个失呢，它法界无外更无一法可得了嘛，这个实界依证呢都是一切法都去失嘛，好，它都容包容了，好，等于是说整个一切的法界，它都这个思呢，啊，一切的法界所有的法呢，都可以去向这个思内的内涵都有了。那这样子的话， 法界以外就没有一法可得了，所以不会超越到四趣，不过四趣，就是不超越四趣，不过四趣，所以叫四趣不过，这是反过来讲啊，四趣不过。这是因为过去的翻译哈，他在翻这个时候翻的没那么圆满了，所以真的得靠后面的人来做解释，不然解释到这里会卡卡 K K。 好，我们来看下面。假也，四趣不过假也。什么叫做假呢？因为前面就讲了空了嘛，空呢是体质如如是空嘛。那么缘具实界义证，故因一切法趣是，而法界由外更离此没有一法可得，叫做四趣不过。这个呢是假，空假中的假，体质如如呢是空，那么四趣不过呢，这是假，这是讲一切的法界十方十界的义证都算进去了，都包含进去了，所以它只是在假上来看。那底下呢，等者等于思上不可得，何况有去有非去句中也。这个等这个字是另外分出来看的，所以四去不过等，对不对？它后面有个等字嘛。这个等这个字是分开来看的所以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等于思上不可得，思本身的上不可得，何况还有这个去跟非去，何况是这样呢？是本身都不可得啊。那他讲的是指中道，中啊，中也，中也。这个等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等于是空有两边都，等于是集中集假的意思了。就是集中集假的意思。所以下面又一切法去假也，思上不可得，空也，何况有去有非去，中也。所以这个等是中，那么一切法去是假，思它本身上不可得是空，是空假中。那这个呢都在这个思当中都有了，所以即中即假即空。好，我们休息10分钟。